章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进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是必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像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
感谢主，我们这一段圣经是今天是读第三次了。上一次我们主要是交通到第六章的第六节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我们在读这段圣这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三个名词专门做了一个解释。第一个，那就是罪啊，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就是这个罪。第二个就是旧人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。第三个就是罪身灭绝。那么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解释，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但是已经那是一个完成式。第二个是罪身灭绝，原文不是灭绝，原文是失效，失效了，没有功用了，失去效用了，失去。好，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个解释，根据圣经，第一个，什么叫做罪？罪是单数的罪，这里是指做罪性来讲的，英文就是 sinful nature， 罪性。什么叫做罪性？那就是说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构成的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圣经里就讲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啊，或者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这里有一个，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是说了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就是从亚当的。亚当犯罪是怎么犯的呢？那就是蛇，那条蛇去引诱了夏娃，引诱夏娃的时候，他就说神启示说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？他就用了一个启示，而且他说的时候是这样讲，神启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夏娃就说不是， 时有缘当中那个树的果子，就是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。那么所以引诱他，他就跟神沟通了，他们就沟通了，蛇讲一句他就跟蛇讲一句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要抵挡魔鬼，对不对？还不能给魔鬼留地步。夏娃不但给魔鬼留地步，他也给不没有抵挡魔鬼，他就跟魔鬼沟通了。
嗯，
魔鬼怎么跟他讲，他就怎么开始相信了。所以那条蛇就告诉他，这个你这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实，你吃了以后你就能像神了。所以夏娃听了以后，他就看那棵树上的果实好做食物，用眼睛看了。他在用眼睛看的以前，他和那个蛇沟通的时候一定用了他的思想。他讲你说的还有道理。吃了那个树的果子就如神能知道善恶，他又一定要用他的思想，用了他的思想，他就用他的感情。圣经上就记载说，且是可喜爱的，然后他就用他的手去摘那个果子。他要手用手去摘，就是他一定要下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就是意志了。他的意志就决定了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树的果子摘一个来吃，因为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，他就去摘了。所以我们看见夏娃他的行动里面就包括了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这个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正好就是魂的功用。我们人的魂有三个方面的功用，一个就是思想，一个感情，一个意志。那么他就追来吃了。这样一得来一吃的结果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魂不受灵的管理了。本来蛇来引诱他的时候是引诱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没有通过他的魂灵，没有通过他的灵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人要知道神的事情一定要通过神的灵，通过神的灵。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。我们要从第九节读起，读到十一节，第九节读到十一节。
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
好了，那这里可以我们看见，夏娃要知道神的事，要知道神的旨意，到底这个树上的果子到底能不能够吃，现在谁来引诱我了。他就不能只用他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他一定要问问神的灵，要问灵。所以在我们人的身上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只有灵是和神沟通的，因为除了圣灵 就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。因此他必须要用灵，不能只用他的魂。如果他要用他的灵，这就对了。那么现在只用了他的魂，就说明夏娃的魂是独立了，不用灵了，不要灵来管理了，他的魂是独立了。我们把它称作高度的独立。为什么叫高度独立？完全离开神了，背离神了，不要灵来管理了。这是夏娃的情况。然后又得一个果子，他自己吃了，又得一个给亚当吃了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么这一个死就临到了亚当了，也临到了亚当的子孙后代了，也临到我们了。所以实际上就讲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罪是有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死就临到我们众人，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。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人犯罪的开始就是魂独立了，不要灵来管理，不要灵来管理。因此魂独立的这个性情，魂独立的这个性情，就是他总要自己做主的这个性情，就是罪性。独立的这个性情，不要灵来管理的这个性情，就是魂的这种性情，这个过性，就是罪性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所以一个人从小他就开始想自由，想独立，不需要人来管。上次我们也讲过了，那就是以赛亚书十四在那里讲了，那个撒旦他是说我要，你看，就是我要。好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叫什么叫做罪性，或者叫做罪，单数的罪。这个罪就是我们自己的魂，不要灵来管理，是自己完全独立的，这就叫罪性。第二个我们要讲什么叫做旧人，或者叫做己，或者叫做肉体。什么叫旧人？旧人那就是说他完全受罪性的支配的，旧人完全受罪性支配的。旧人从魂来讲，就是我们魂里面的三个功用：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他怎么受罪性的支配呢？就是魂要独立，所以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就走到独立那面去了。我的思想想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的感情想怎么爱就怎么爱，我的意志想怎么就做怎么做，不需要您来管理我。这个就是我的旧人，就是我的己，就是我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在我的魂里面有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我的魂有一个性情，就是不受您来管理，就是要自己独立，就是这样一个性情。然后因为有这个性情，他就要支配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意志就要完全走独立的这个地方去。我要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我感情要怎么爱就怎么爱，我喜欢抽烟就喜欢抽烟，我喜欢打麻将我就去打麻将。 好了，这个就是救人是受罪的支配的。下面还有一个罪身，就是我自己罪身，就是犯罪的这个身体。身体要包括什么呢？需要包括我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手脚。我现在喜欢用我的眼睛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，那我去看，那就是你的肢体了。眼睛就是你的肢体，就是身体上的肢体。我耳朵要听那些不好听的音乐，你就去听了。我嘴巴要说不好的话、犯罪的话，那你就去了。所以这里就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还有一个犯罪的身体、肢体。那么什么叫做罪的行为呢？什么叫做罪的行为呢？罪的行为既包括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我的思想可以犯罪，我的感情可以犯罪，我的意志可以犯罪，也包括我的罪的那个身体也要犯罪。我眼睛可以犯罪，嘴巴可以犯罪，耳朵可以犯罪，鼻子也可以犯罪啊，手脚也可以犯罪，就是我的肢体也犯罪。好，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就是我的旧人可以犯罪，罪身，我的罪身体也可以犯罪，而且他们两个可以联合起来犯罪，也可以单独的犯罪。那么身体怎么可以单独犯罪呢？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为身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有的时候啊，不一定是我的思想感性一直要犯罪，我的嘴巴要犯罪。嘴巴怎么犯罪？我曾经举过例的，比方我们在香港的时候，到九月份要吃那个螃蟹，对不对？大闸蟹，你看，那么一吃啊，就想到哪一个餐厅做的那个味道最好，你嘴巴有个味道吧，有个食欲吧，好不好？为了要满足这个食欲，你就要安排，那么哪一天早晨我们全家早一点去排队，好不好？为了要吃这个，可以啊，就是身体要犯罪，你就为他安排。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可以给他安排啊，我怎么去犯罪？好了，所以罪的身体可以犯罪，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混去安排，思想、感情也可以犯罪，就安排身体去犯罪。你看到没有？他们可以结合在一起犯罪，也可以单独在那里犯罪，可以联合在一起犯罪。所以身体就是一个犯罪的工具，我们身体是犯罪的一个工具，他常常是受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支配他。而且身体要犯罪，也由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给他安排。所以有的人就做一个比方，这个罪性好像就是主人，旧人好像就是管家，罪身就好像是仆人。仆人，所以罪性就是一个主人，那么他就要管家来安排去犯罪，管家就安排那个仆人，你就去犯什么罪。 有人就拿这个做一个比方，就是在犯罪的事情上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罪性和救人，或者叫肉体和罪身身体，它这个关系，也就是说魂和我这个身体的关系，魂和身体的关系。好，现在下面我们要看第六章的第七节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因为第六节是这样讲，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失效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里因为说到我们的旧人和主耶稣同定了十字架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已死的人，已经死了。死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死在属灵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没有什么力量，就是没有犯罪的力量，没有犯罪的力量。后面一句话是脱离了罪，脱离是什么意思？脱离就是了结了，了结了，就是我这个人对于罪的关系了结了，原来是罪喊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，我是他的奴仆。现在我死了，这件事情就了结了，所以圣经上是向罪死了，就是我向罪了结了。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就是画了一个句号了，我给你画了一个句号，我们关系没有了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不再听你的支配了，我就不再听你的支配了，把这个关系断。所以这个就叫做脱离了罪，和罪的关系断了。死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能力再去犯罪了。一个人死了还有什么能力呢？没有了。脱离呢，那是了结了。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我们若信与基督同死，那就是说相罪了结了。我与基督同死，那就是我对罪来讲我已经和他了结了，我已经死了，我不做他的奴仆了，已经了结了。究竟与基督同活，那就是新人开始了，新人开始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几节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。就是原来我这个旧人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我的罪身犯罪的身体，是要做那个主人罪的奴仆的。 他有权要管理我，我不听他的还不行，我是他的奴仆，他就控制了我，所以我就时常犯罪。那么现在神的救法就是把我放在基督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死，我就和他同钉了十字架。所以这里说，我的旧人和他同钉了十字架，既钉了十字架，不是按我自己去钉啊，这个不要弄错了，不是我自己去钉，是主耶稣钉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和他同钉了，所以叫已经和他同钉了，所以那个十字架叫同钉的十字架，不是单独的十字架。今天没有圣经里没有一个说法要我们每个人再去钉钉十字架，没有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和他同钉了。一同钉以后，就发生了一个结果了，这个结果就是我犯罪的身体失效了。这个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力再去犯罪了，死了吗？我如果不死，我还可以，罪还可以命令我，我就去犯。如果我死了，那他罪就了结了，我和罪的关系了结了。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说死了和主同钉十字架了，是说他和我们和罪的关系了结了，这叫脱离罪，和罪的关系了结了，断了，和罪的关系断了。因为我和罪的关系断了，所以罪还来喊我去犯罪，我就不听他的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死了，所以死就是了结了，死就是我失去能力了。因此这三节圣经，就是或者我们说罗马书的六章六节这三句话，就是第一个是事实，就是我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定了十字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这个事实就得到一个结果，就是我的罪身失效了，犯罪的身体可以不犯了，达到一个目的，最后就是达到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不再做罪的什么奴仆了，这是目的达到，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重复的更深一步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真理，实际上这个真理不是你做基督徒多少年以后才给你讲的，应该你一信主得救就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，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可以不听罪的，我已经给他了结了。我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我和罪中间是连结的，我那个罪性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但是我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我就和罪的关系怎么样了结了，断了。因为这个关系了结了断了，所以我就可以不做他的奴仆了，他要喊我去犯罪我可以不犯。那么他要喊你犯罪你就可以不犯了，你怎么能够不犯呢？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八节，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必信与他怎么样同活。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，你现在与基督是同活了。与基督同活，那就是新人开始了。对旧人来讲，对罪来讲，我已经死了。对基督的复活来讲，我也同活了，那就是新人在我里头开始了。这就是上次我们说过了，我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了，我里面有圣灵进来了。上次我们也说过，我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，就有神的性情。我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没有神的性情。我信了耶稣，我就有神的性情。这是上次我们读过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啊，那里是说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以和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。我们一个人的性情有份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你有神的生命了，你就有神的性情了。那个罪来引诱你的时候，你现在的旧人就已经死了。现在在罪和你中间的这个关系是新人的关系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新人就不会听罪的话了。本来罪是管旧人，对不对？我的旧人已经了结了，和罪的关系了结了。现在罪要引诱，那是我的新人出来了，我和主一同复活了。那罪要引诱新人，引诱不动了，新人不听了。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就有神的性情，还有我们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所以一个罪的思想来了，你看见一个东西了，眼睛看见一个犯罪的东西了，这个可能引诱你了。比方抽烟的人，他戒了烟了，现在看见有人抽烟了，闻到那个烟的味道了，心里就动了，可能要抽了。但是你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我那个抽烟的旧人怎么样，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已经了结了，我和那个烟已经了结了。现在在我里面是新人的性情，我有新人，就是神生命的，就是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一闻到那个烟味，他就不高兴了，他就不高兴了，旧人已经了结了。所以那个罪如果碰到新人，这个罪就完全完了，他就不能够施展他的能力了。好，这个上次我们说到，就是你必须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和主，你的旧人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要怀疑，这是一个事实。第二个，你一定要相信新人，你里面有神的性情，你里面有圣灵的指教。圣灵会告诉你，会用神的话来告诉你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已经死了。他会告诉你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七节八节告诉我们。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现在要来说第六章的前面告诉我们第二节，我们要从第二节要读到第五节，第二节我们读到第五节。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
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敬礼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尽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，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圣经，我们说一点这个受尽的事情啊，受尽。请我们看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现在就要说到受尽了。基督徒为什么要受尽？那么是不是我们受尽的时候就是和主耶稣一同死了？不是的。那你要看第二节，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吗？就说你还没有受尽以前你已经死了。你是什么时候死的？你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与他同钉十字架了吗？那个时候就死了，不是你受尽才死啊。你要知道你一信耶稣，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实际上就在2000多年以前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在基督耶稣里就钉了十字架，同钉了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我们的旧人是不是和他同钉十字架？那么那个时候就死了，因为他死就把我们带来一起死了。因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才受尽。为什么叫做死了才受尽呢？受尽是代表埋葬，是不是代表埋葬啊？把我们放到水里去，让水盖过我们，受尽就是代表埋葬。你毕竟是先死才埋葬嘛，所以受尽的时候就证明你为什么要受尽，因为我已经死了我才受尽。受尽是埋葬嘛，我如果没有死我就不需要埋葬。因此我们是先死了才埋葬。什么时候死？不是我今天早上要受尽了，我临受尽前我就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乃是你早就和主耶稣同居死了，你的旧人早就死了，那么现在来受尽就是表明一件事情，表明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已经死了，我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来受尽就是我来埋葬，我现在来埋葬。假如一个人他不愿意来受尽，他还不愿意埋葬，他觉得说我还要在旧人里面活一段啊，还要过过罪里面的生活，那他就完全不要埋葬，因为他还想在世界里面，还在旧人里面，就是说他还不相信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得救了，你相信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担当了你的罪，你和他同进十字架了，那你就是你死了，所以死了的人才要埋葬，才要受尽。因此我们要受尽，必须你要知道你是已经死了，而且你要相信你是已经死了。所以第三点，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？底下马上就讲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 所以这里说到受浸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，形状上的联合。实际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与他同死了，同葬了，而且同活了。为什么同活？刚刚我们读到圣经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怎么样同活。所以那已经是主耶稣做成的事实了，主耶稣死我们跟他同死了，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了，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就和他同活了，那就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同活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受浸就说我是已经死了的人，我现在要来埋葬我自己，在形状上和主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。那么把我摆在那个水里去，摆在水里去就是我埋葬了。既然我要埋葬，就一定我是先死了。如果你没有先死就把你拿去埋葬，这个叫活埋，对不对？活埋，现在你死了才把你拿去埋葬，那就是应该对了。那埋葬以后你又从水里上来，那就是说复活了，就代表跟主耶稣一同活了。所以下面马上就讲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那个洗礼都不对的，应该翻译成浸，没有礼字。所以我们借着浸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。我怎么会有新生的样子啊？因为你活了，你活了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了吧，有圣灵在你里面了，你当然就有新生的样子，当然就有新生的样子。因此这里就讲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因此受浸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你已经死了然后才埋葬，受浸就是埋葬，从水里上来你就复活了，因为你复活了，所以你一举一动就要有新生的样子，那就是新人了。旧人已经了结了，在十字架上了结了。因此我们根据圣经，受浸是一个形状上的联合，或者是一个见证。千万不要弄错了，有的人就弄错了，就说我现在为什么要受浸啊，就是我这个旧人太厉害了，我还在犯罪了，不行了，现在我赶快去浸一下。可是这一浸啊，有的人说那个水啊就有很有功效，一祷告那个水就变成灵水了，那个灵水一浸起来你就不犯罪了，这个教导是错的。而且还有一种教导，就是主耶稣受浸的那个水是在约旦河，所以我们都要跑到约旦河去受浸才有效，这也是错的。那我们看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，你看见这个腓力跟那个太监受浸没有到约旦河去吧？没有吧。好了，保罗跟那个禁足他们全家受浸没有到约旦河吧？没有。所以有些教导是不是根据圣经的，我们要知道。那么什么水就是能够埋葬你的水就可以啊，能够把你埋葬在里头，我们借助祷告把你埋葬就可以了。那么受浸既然是这样一个真理，就是在形状上，在死的形状、埋的形、埋葬的形状和复活的形状上主联合，所以这就是一个见证了。这个见证是在神面前做这个见证， 在主耶稣的面前做这个见证，在天使的面前做这个见证，在世人的面前做这个见证，还有在撒旦的面前做这个见证，就是我现在是与主同死同长同复活，我现在的旧人已经了结了，和罪了结了，我现在是新人在我里面，就是做这么一个见证。所以受浸不是作为参加教会的一个手段，不是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非得在我这个教会里受浸才算数，受浸以后还要填一个表格，你要成为我的会员，好像这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受浸就是做一个见证。那么什么人可以接人受洗？